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Take care 像这样的这个青少年的病人、啊、实际上也是要有不一样的耐心啊，
对，时间很长，
而且要好好的跟他们说明，他才会愿意跟你配合啊，
没错，
否则没有病人的配合，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好的治疗了。
对，
那家长的部分，我是希望说，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医师的说法有一些疑问或者不了解，你可以跟医师做完沟通以后，你甚至可以找第二位医师来再做一次咨询啊、
哦、对
哦、因为实际上矫正本来就很久的长久的治疗，而且说实在很专业，
对，
说实在真的很专业，如果这个医师能够让你听得懂他要做什么、
嗯、
让你充分了解他的想法、
哦、对，
或许你就可以接受他的治疗。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真品牙医诊所郑成峰院长，那请郑院长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大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成峰医师，我目前是在高雄市这个古山区啊明华路附近有真品牙科服务了哈。那今天很高兴啊，接受这个刘先生的这个邀请来到 Podcast 的这个节目了。那实际上我跟刘先生实际上认识蛮久了，起源是因为他的女儿是我的病人呢。
对。
那我说实在跟刘先生在每一次的这个约诊这个看诊的过程中都多少有一些交谈、啊、我认为刘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蛮有东西蛮有这个内涵的人、啊、那今天很感谢他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了、啊、个人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实际上是一个南部的小孩子、啊、从国小到大学研究所都是在南部念书了、啊、当然我受训啊还有后来我在高一长庚都有待过、啊、总共在大院的服务年资将近有12年左右了、哦、算是我同届的同学里面、啊、在医院里面待最久的一位了、哦啊、所以 对我来讲这个开业来讲实际上、我算是对我同学里面算是比较资浅的一位。那我目前是齿颌矫正专科的医师，那我也是中华民国齿颌矫正学会的理事长、哦，那我就自我介绍到这里、啊、
OK， 那请问一下郑院长，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牙医？大学联考的时候为什么选择牙医？
哦，对，因为我实际上毕业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左右了。
对，
那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这个第三类组，是有所谓的分丙组了。
嗯哼哼，
丙组。
对，
那在丙组的这个考生里面，实际上大家第一志愿跟现在第三类组啊，实际上差不多了，都是医牙为主要的这个。第一志愿，那实际上我的亲戚譬如说我的外公我的舅舅的姨丈他们都是当时就是已经是医生了、
哦、医生世家对不对
啊，所以基本上对我耳濡目染从小。那当然我爸爸本身是大学毕业、嗯、非常在那个年代、
哦、那个年代算很厉害呢。
对对对对，非常少非常少，那是大学毕业，而且是成功大学，就那时候
好厉害，
在台南 成大应该是所谓的这个以前在日治时代是应该高等什么工业技术学校 的前身、啊、
对、
他实际上是工科出身，那他也对我有一些耳提面命，他是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学理工实际上对于将来的譬如说毕业以后的一些工作如果说要很杰出的话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而且还蛮多机遇、啊、那如果说是能够在医药方面能够 发挥的话，因为实际上医师只要拿到职业 license 就可以开业嘛。
对，
对啊，所以他当时是有鼓励说，那如果你对未来就业的这个展望，如果这样来考量的话，还是以医药来为优先会比较 OK 一点的、
啊。那另外还有医生是没有职业年限的
啊，当然，
对，没错。
就像我刚才讲的，实际上我看我外公啦，我舅舅、我姨丈他们当医生，我是觉得他们都是开业医啊。实际上我在、平常看到他们，实际上除了看诊以外，他们个人时间还蛮多的。
哦，对，
我个人这么觉得啦，
就是工作跟家庭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点。
对
对
对对对，实际上他们没有看诊时间，就是种花啦、甚至门诊时间，他这个病人看完，他可以 出来喝个水啦，什么看个节目这样子，都
时间安排的很。
对对对，所以让我蛮羡慕这样的工作。
OK， 好，没问题。那院长，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
哦，对，我刚才有提到、啊、实际上我的就学的过程都是在南部嘛。
对，
哦，那我是高雄医学院牙医学系毕业。
嗯，
那后来毕业以后我就有在这个附设医院里面服务
对，
然后受训到总医师结束、然后一年的特约主治医师。
哦，
那在这一段时间在住院医师的受训过程，我们医院是允许我可以去拿个硕士学位。
哦，后来你又去念个硕士学位？
对，我后来在高一拿到硕士学位。
OK，
哦，那当然都是我们齿颚矫正学的这个硕士。
对，没错。
对，
那你后来开业也是因为遵循就是副职辈的一些看法跟想法？
开业，我觉得开业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蛮多事情促使我离开医院。实际上我在长庚医院待了六年。
哦，六年。
那我在这六年内，从一般主治医师一直到齿颚矫正科的科主任，
科主任，对，
科主任，然后到牙科部的副主任，
哦，副主任，
在这六年内，我实际上一直到做到这个位置，
对。
那在我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刚好在台湾发生了这个 SARS 的这个疫情。
哦，
SARS 疫情实际上在南部，实际上是比北部是在仁爱医院，
对，没错。
哎，在南部实际上是在长庚医院比较严重。
哦，
长庚医院实际上当时有发生了封院，因为有一个病人实际上在医学大楼里面住院进来以后啊，整个感染了。
哦，对，
院区就感染了，后来整个院区就封院
封锁了
。那在我当时实际上是主管职，
对，
主管职还是要去上班，
对，
一般的那个员工实际上他们就后来就是分批进去，
不用整
天
在那边，
不要，因为有感染的风险。
对，
那时候 SARS 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的。
哦，对，
基本上就是一个新的病毒啊，
对，
而且就像我们遇到 COVID-19 的那种病毒一样，我们有很多未知，
对，
然后很多
恐惧，没错，
然后也没有药可以去
治疗它，对，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视它就非常可怕。那时候我就冒着这样的
危险
心情，然后就要回去到医院里面去坐镇。
哦，对，坐镇，对，
对，坐镇。然后我们经过那一段时间，我个人有很深的感触了。
哦，了解，
很深的感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人毕竟在这种世纪的疾病里面，就像 COVID 一样，我们实际上是蛮渺小的，
对，没错，
我们蛮渺小、蛮无助的。第二个说，那种恐惧实际上会让所有的不管是医师或病人，实际上都彼此之间都有一个间隔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那个感觉也让我觉得，以我一个牙科医师来讲，我真的需要在医院里面去饱受这些
冲锋陷阵。
对对对，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我就毅然决然决定说，那我还是把，虽然我在医院里面待到这么这个主管职，我还是决定说我还是把目标放小一点，我们就到
自己出来开业，
到基层来服务我们民众，不用到大医院里面去这样子。
嗯哼，
那是我开业的主要的原因。
OK，
当然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哦，听说夫人也是牙医。
对，我那时候已经结婚，而且我那时候我夫人肚子里面还有我第一个女儿。
哦，第一个小 baby。 哦，了解。
哇，那种
压力很大。
对对对，那时候压力很大，我甚至只要觉得自己有一个咳嗽，在那段时间
是不敢回家。
对对，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没有经过人真的不知道那段时间。
对，没错。
对对对，
你也想要回去可以跟小孩跟老婆互动，可是又怕把病菌带回去给他们，那种无知的恐惧其实很嘛，对内心很冲撞，就对。
对对，人好像不是只有事业，也不是只有
哦，对，
只有你的热爱理想嘛。
对
对啊，所以
家庭怎么去兼顾，
对对，
很重要。
那时候我甚至我老家在屏东啊，
对，
我甚至连屏东去看我爸妈
都不敢进去吗？
对啊，因为他们的邻居知道我是在长庚医院服务
哦，了解，
我只要一出现隔壁的邻居可能会吓到不行啊、哦、对啊，所以那
你应该没有穿隔离衣吧、
啊、
那时候吓死了。
那时候还没有隔离衣这种东西、
哦、
说实在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你知道仁爱医院隔离衣还是非常特别的人才可以穿得到。 你如果有看过纪录片的话、
哦、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东西量产。
对防护这么好的防护。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回去屏东跟我爸妈见面的时候，我们还是隔着一条马路，而且那个是在公园，不是在我们家。
那个话筒嘛，这样
哦，很
是
哦、真的是很
很挣扎，对不对？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这很大的一个打击、啊、
嗯嗯，因为通常人会做一些异动，医药人行业其实人蛮舒适圈的啦。
对，
你要做个转行或是跨出去那一步，我觉得要很大的冲击或是一些压力存在才会转换的一些想法跟做法。
对对对 对，否则我个人是蛮喜欢，譬如说教学啦，
哦对，
研究啦，
嗯嗯嗯、
哦。那像我现在在这个学会里面，学会实际上跟工会是不一样的体系嘛，不一样的社团法人啦、啊
哦。对
对，
学会偏教育这边嘛，
对
对
对,
对,
对，学术
学术这边，
对对对，学术。
嗯 ，OK， 好。那请教院长，一般牙科是不是有分十个次专科？
对，这个次专科是这样子、啊嗯、实际上台湾分次专科比欧美日这种先进国家已经慢了非常非常的久了、哦、非常非常久、嗯、哼哼。那就是说慢慢的大家有重视到牙医这一块、哦、那过去我们实际上都附属，有点好像附属在医科系里面。
哦，对，没错、
嗯哦、那我们是在民国99年左右先有三个次专科了。
对
哦、就是口外口腔外科、啊、口
腔外科、口
腔病理科，还有一个齿颚矫正专科，这样三个。那一直到106年呢、啊，有修法以后啊，110年左右，就2年前呢、啊，
对，
才正式分为十大次专科。
对，
哦、十大次专科。那这十大次专科，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所谓牙周病科啦、嗯、儿童牙科啦，
对，
还有一个牙髓病啊，就是治疗一般的牙痛啦、啊、
牙痛，对，
还有、啊、做假就是应付啦，应付补缀就是我们所谓的假
假牙，对、
啊、牙体复形学，牙体复形学讲起来就是补助牙啦，
哦，补助
牙体牙齿的体，
对，
那个形态，
对、
啊、的复形，
对，
就是我们所谓补助牙啦，
嗯哼哼哼。
好啊，还有一个家庭牙医学科啦，
家庭牙医学科，嗯，
然后、啊、最后还多了一个叫特殊需求者的这个
口腔
医
学
科了。那这个主要针对，比如说卧床的病人啊，
哦，
卧床病人，
哦，常常，
对对对，还有全身性疾病的
病
人啊，哦，这些病人实际上他需要有一些各再多一点的其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才能够来治疗。
所以照顾这些病人是不是要就近去他的病床照顾，没办法
到
诊间，
真的要到他的病床旁边。
哦，对，因为他整个没办法移动，
对，
病床，
对，
行动也不方便，
对对对对。
OK， 那这件事你的次专科是齿颚矫正科嘛？
对，
那听说你又是中华民国齿颚矫正专科学会的理事长，
对，
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学会的一些，
哦，好，
对，内容跟方向让听众了解，因为我们其实一般民众不太知道牙科有分十个次专科，
不然的听众比较陌生了、啊、实际上牙科里面啊，你虽然说一般人病人如果到诊所里面去就诊，好像一个诊所里面好像只有一个医生嘛，
对，没错、
一个医生可能你来了就把你的问题帮你
解决，什么都要处理，
什么都要处理
对，
那有时候这个医师可能就是所谓的家庭牙医，
对，家庭牙医、
哦、
对，
那也可以叫做一般牙医、哦、
对，
那实际上我们从学校在医院里面受训的时候啊，像 我是在高一受训，高一是一个医学中心，
对，
医学中心它基本上就一个我们所谓的训练机构，
对，
次专科的训练机构，
对，
那它在门诊就有分所谓的一些次专科的门诊，
对，
那你一到这个医院里面就诊，如果你有机会到医院里面牙科去就诊，它就是先到口腔病理科先做初诊，
哦，对，再帮你分科别再去就
诊，初
诊
完了以后好像有一个减伤分类一样，帮你分到次专科去做治疗，
哦，对，
一般是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是大型的牙医诊所，他可能会收纳各个次专科的专科医师，
嗯，
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来执业，
对，
哦，这个是就是我刚才讲次专科的部分，矫正齿颚矫正专科实际上很早就被当时叫卫生署，现在叫卫福部，
哦，对，
卫、哦、生署纳为这个次专科，
对，
哦，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一般的民众可能都知道矫正，矫正看到那个诊所前面都有矫正，
对，
或者植牙矫正，
对。
那实际上我们叫做齿颚矫正专科，不是叫齿列矫正，为什么？
对，
这两个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对。
有些病人会认为说我们好像做的就是排牙齿，
嗯，
但是实际上齿颚矫正专科医师他经过3年的这个专科训练以后啊，
对，
他实际上具备了一些专业知识，包括就是齿牙齿的发育，还有额骨就是上颚骨下颚骨的发育生长发育都涉猎，
对，
然后更不用讲说到了生长期如果有一些生长发育的异常，包括牙齿发育的异常，比如说排列的异常啊，或者是额骨发育的异常，比如说我们讲比较常见的就是龅牙，
哦，对，没错，嗯，
或者有一些病人是后道，啊，后道这个是实际上从小就有一些症状看得出来，
对，
那这齿颚矫正专科医实际上他就针对这些问题啊，可以给病患或者家长一些建议，甚至有一些引导生长发育的引导，
对，
让这个问题啊，额骨的发育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些改善，
嗯哼哼，
那改善的目的就是希望小孩子将来他的齿列发育能够比较接近于所谓的正常，
嗯，
然后等到牙齿都换完牙以后，实际上齿颚矫正专科医师主要就是针对他的咬合来做调整，
咬合，嗯，没错，
哎，对，这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会里面目前是有将近800多位，在全国有将近800多位专科医师分布在各地来替大家服务，
哦，
800多位，
对， 对，
那整个学会现在会员有将近1000位左右，
1000位
左右，对，应该算是蛮大的一个学会，
嗯，
蛮大的一个学会，对，我们成立将近有三十一年，
31年左右，
对，但是跟每日比起来，我们都还是落后了，
哦，因为他们很早就分科，
很早就分次专科了，然后像甚至美国都将近上百年了，
哦，好好，了解，那台湾中华民国的牙医师的人数是10000多人，对不对？
对。对，没错，那诊所目前有将近7000多间，
哦，7000多间，
对，
了解， OK， 好，儿童矫正牙医师啊需要非常有耐心嘛，其实我大女儿刚刚那个院长有提他从国小6年级他现在已经国3快高一了，
对，要你
每次陪他回去回诊啊，我就看真的是非常有耐心在那边
调整
他那个
线，对，
我想说其实我当初也想考牙医啊，就考不上，
哦，没有
可是因为我个性我可能没有耐心去每次都矫正那个牙齿怎么矫正，每次都要真的是 有提到说他考虑到整个上颚下颚的发展，其实他有跟我讨论很多次说因为小朋友的发育可能不只有现在，他考虑到他青春期会不会变化，所以他可能说，欸，如果现在是青春期发育，可能你现在做跟1-2年后他的发育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现在就做矫正的动作，
是
其实是非常需要有耐心跟 take care 小朋友的那个他整个生长的曲线的一个医生，
是
其实非常不容易。
是、欸，我 这里还是要感谢，哦，这个刘先生，实际上他很是一个非常好的家长跟病患的家属啦，说实在的，因为专业的医师给你的一些建议，有些家长并不见得能够认同，他们可能也在别的诊所有就诊咨询过了，那别的医师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些说法
跟想法，
对，那我是觉得因为刘先生自己本身也算是医药专业啦，所以你对于所谓专科的医师的讲法应该会有所比较高的认同，
没错，对，
对啊，所以能够从小那么小就开始接受我的建议做治疗，实际上就是因为你们比较认同我们的一些想法啦，
嗯，
那我们的想法实际上都是有本有据嘛，
哦，对，
因为我们都是
学理上的根据，
学理根据，因为我受过专，我们牙医的一般训练完就是6年，
对，
然后
次专科在3年，了解，
就 你可以想象一个
是很长的
齿列矫正专科医师的受训是多么的长啊，
没错，
对啊，嗯，所以我们讲的东西有些家长可能还会去 Google 一下，
抱持怀疑的心态，就
去再 Google 一下，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比较好专业的治疗，当然每个诊所的医师就算他不是矫正专科医师他或许还是可以做矫正，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是比较复杂，或者小孩子的问题是比较长远，
对，
就要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觉得齿列矫正专科医师应该可以提供你更
专业
的一个服务，
对
对，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就是刘先生当时能够把他女儿宝贝女儿交给我来做治疗了。
其实当初会，其实我的弟媳 我弟弟的老婆是台大牙医
哦，
他是他介绍我来找郑医师的
哦，是
对我们也是征过 survey 不是随便找的对对
是是是，
就是我们是医药领域，其实我是负责以前跑眼科大概22年的经验嘛，
哦，
很多亲戚朋友问我说眼科其实有分7个次专科嘛，
哦，
青光眼要找谁，或是 retina 视网膜要找谁，角膜要找谁，其实我们有接触过，我们比较了解，
是是 是
啊，所以我们对牙医不懂，当然是找牙医在领域里面了解的人，所以他才推荐郑医师，所以我放心，我大女儿就是找透过郑医师的帮忙，就是把他的齿颚矫正的还蛮漂亮的，这样
了解了解，谢谢你，谢谢，
对。矫正的方法有很多种啊，那如果依据小朋友情况不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
哦，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很多病患来了以后他就会觉得说啊，我的问题或许他看了起来好像是有排列不整齐，
对，
但是对于一个专科的医师来讲 他可以看到问题更多，
对，没错，
尤其齿颚矫正专科医师实际上他对咬合实际上有专门的研究，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病人的所有的问题啊透过我都会给帮病人譬如拍 X 光片嘛，
哦，对，没错，
对啊，嗯，哦，这个颅眼的 X 光片嘛，哦，
对，
然后再把所有的牙齿就是说健不健康啦，萌发的情况啦，好，然后将来要怎么样让牙齿移动到所谓正常位置，这些东西都要事先帮病人做好分析跟诊断，
对，
哦，那每一个这个不正咬都有它的病因存在，
嗯，
都有它的病因存在，哦，我们讲说遗传也是个病因嘛，哦，生长发育啊的也是一个病因，有时候突然之间意外的撞击啊，
哦，对，就受伤，
对啊，哦，外伤啦，或者是过程中我们有一些重大的疾病也会影响，
对，
哦，然后我们都必须要厘清这些问题来跟家长解释一下，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可能透过就像刘先生讲的，不一样的咬合，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治疗，
对，
针对，啊，就好像医师要开药一样，
哦，对，
哦，嗯，我们实际上也是开药给病人，
就望闻问切就
对，对对对，一样开药给病人，那只是我们透过的是矫正器，
哦，对，没错，
矫正器，哦，矫正器，那矫正器还分为所谓活动的装置，
哦，
固定式的装置，
对，
哦，当然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谈到一些矫正器的分门别类了，哦，那很多病人很好玩，家长刘先生一样再来看诊之前都会做很多功课，然后拿一张表来，就这样一条一条问我。
他说上网查到哪些资料，就问通哪个比较好，就对。
那有时候我是觉得，当然如果有时间可以慢慢回答是好了，但是实际上专业的东西，我想最好
交给专业。
对啦对啦，因为实际上网络上的资讯是片段嘛，
有时候也不太正确，
有时候更也不太正确，更不用讲有些是商业的考量
了。了解。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较信任的医师，他应该可以针对你的问题经过分析跟诊断以后给你一些解答了，
嗯，
对，
没错，
嗯 okay，
一般的传统矫正跟现在好像听说有叫隐形矫正，有什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优缺点？
其实隐形矫正就是我们讲的一种活动的装置嘛，
对，
哦，那它是可以拿上拿下而且比较美观，啊，
嗯，
哦，那现在非常的流行是因为它已经经过将近20年的不断的演变，
哦，20年，嗯，
哎，然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它真的越来越能够让矫正的变，就用隐形矫正能够恢复牙齿的一些排列跟美观，啊，
嗯，
那它主要的如果要区分它的一些分别，主要就是说传统的固定式的矫正实际上它粘在牙齿上面，很多女孩子爱漂亮，
哦，觉得不美观，
她就觉得就 不太美观嘛，哦，成年人有时候上班，啊，就吃个东西都会粘在
卡
了很多东西，啊，有些人就不太喜欢这样子，哦，那矫正器粘在牙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吃太硬了，啊，或者是你用去啃什么东西，有时候它会脱落嘛。
哦，会掉，哦，
对，
嗯，
就好像刘先生的女儿一样，如果不小心脱落，就会刺到你啊。
哦，
对，就会有急诊的问题啊。
哦，了解，
就要随时到诊所来报到啊。
对，
那这个也是增添很多麻烦的，增添很多麻烦，所以才会有应运而生这样的东西。
嗯哼哼，
那这个东西啊，隐形矫正实际上它有一个原理，就是说它实际上利用软体
对
去排列牙齿。
就是在软体上先去试着排列牙齿
模型，
模拟、
哦、
模
拟
一下、
okay、
牙齿的移动，
对，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所谓好的咬合。
哦，
那这个模拟的过程当然它就会依据我们给它的一些指示
数据就对了，
意思啊，对，譬如说我给你指示、牙齿要移动到什么位置啊，移动多远，
对，
这个我们可以给这个
讯号给他，
对对对，这个资讯，这个资讯给，那我通常称它就是一个厂商，因为每一个很多品牌
哦很多品牌，
目前隐形矫正有非常多品牌，不是、嗯、当然你们常常看到的品牌都是大公司
哦，对，没错，
对 啊甚至有些在国外有些医师在诊所里面，
嗯，
他就有自己的技工可以帮他做这些事情
哦，
他只要有软体，
对，
然后我们透过扫描把这个口腔的情况扫描变成一个所谓的数位电子档，
对，
数位电子档以后就可以在电脑上做排列、
哦、排列
试着做排列、哦、
对，
那排列如果我把它分成20个步骤可以完整的变成一个好的咬合
哦，哼
哼哼，那这20个就要分成20个牙套给你
哦，不同时间戴的牙套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哦、了解，
对，他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嗯哼，
那现在经过20年的这个演变，然后高科技，它现在变得第一个就是说，它纳入了很多我们所谓的大数据，
嗯，
大公司里面的、
啊、对
大数据，
是不是东方人跟西方人的 type 又 model 又不一样？
也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考虑到很多医师的治疗的这个想法，都把它纳入他的数据里面，
对、哦，
所以它现在变成处理一个 case、啊、不用花很多时间
哦，
所以它才变成 commercial， 就变成一个商品化，
对。
就是说你只要给我你的口扫，就是扫描的结果，
对，
他只要跑一下大数据，搞不好他就可以有一个、
哦、很快时间就出来就对了，
对对对，但是那个都是所谓模拟，
对，
而且他都是没有看到真人的模拟、
哦、
他只是看到牙齿，
对，
不像我们都还看到人，
对、
哦、所以那个东西实际上最好要配合专科医师的加入才能够让整个治疗变得比较完整，
会不会说电脑模拟出来跟实际的有落差，
怕就是这样，怕就是这样、哦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那些结果透过 3D 的列印，
对，
然后特殊的材料，
对，
这材料一定要符合所谓的 FDA 的和
安全，
安全，
嗯，
安全，放在嘴巴里面是安全，
对，没错、
哦、然后才能够做出牙套，
嗯嗯，
牙套就交给病人，这样
那是在厂商 那端用 3D 列印出来的，再交到医生这一端吗、
啊、对对对，没有错，而、啊、我刚才讲 in office 实际上也有些人在诊所里面、
哦、在这边，
因为现在可以小型的这个 3D 的列印机器，
他如果量体够大，他可以在自己诊所自己做，
对对，要请一个技师 technician 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哦、
然后把牙套做得好好交给病人的，
嗯嗯嗯嗯嗯，啊，他们什么缺点？
缺点呢、啊？我是觉得因为他实际上可以拿上拿下，对不对？
对。
然后我的一些病人就很好玩，他说我随时都在吃东西耶、
啊、
那因为你吃东西你要拿下来啊，
对，
那是就戴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啊，
他就没有时间去巩固他的那个，
对，你就没有办法让牙齿持续的受力嘛，
对
对，你一拿下来牙齿就中断了，受力就中断，移动也可能就 受到影响、
哦、
所以你必须要带足够的时间它才会动啊，
对，
所以如果说病人的配合度很差就不行，
那是不是戴这些牙套的人通常都会减肥成功因为他 吃东西的时间不能拖太长
我所知道的就是说、他们都会尽量，就是说譬如他们很在意，就是说、哦、我跟朋友出去吃个饭我总要讲话啊，吃东西一边吃东西一边讲话、哦、我不可能一边带拿上拿下这样子的、哦、所以他们都会说啊，让自己就是这个饭局啊尽量能够缩短就缩短了、啊、对啊，但是不会影响，
我大女儿好像矫正之后好像也有瘦因为她吃东西好像是很不方便
哦，你大女儿用的是比较就是固定式的，
对
哦，那种装置实际上一个是稍微比较痛一点点
哦，
施力会稍微强一点，力量会稍微强一点，第二个当然也怕说会脱落嘛，
哦、oh, 对，
会怕脱了，脱了就会刺到了或不舒服，
所以咬东西不能太大力、
哦、对啊，或者要小块一点的食物啊，
了解，
对啊，那但是隐形的装置实际上拿下来可以吃东西，它就没有什么忌讳了、
okay、
完全没有忌讳了，
那隐形大概它的整个治疗过程大概要多
哦，这个也是好问题，实际上、哦、我想很多病人会来问我们说为什么有些医师跟他讲时间很就可能一年，为什么你要2年，或者有些医师跟人家要3年，
对，
我个人是觉得、啊、实际上、一个 case 当然它有一个平均的治疗时间，
对，
但是、我们都是依据它的治疗计划然后才会有一个治疗的时间、
啊、对、
哦、譬如说我的治疗计划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拔牙啊，或者是
把牙弓做一些扩张了，然后达到排列。那每个不一样的治疗方式都有不一样的结果吗？啊，当然时间就
因人而异，就对。
对，所以不能够拿别人的 case
我了解
来看你自己的 case，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可是很多家长不
会
没有这种 sense， 他说奇怪，我的朋友都一年多，为什么我要做到三年？
可是你要这边比较久，出来效果比较好，你要选哪一种？你要选哪一种？
OK。
那可以请郑院长给我们一些听众一些牙齿平常自我保健的基本观念。
OK， 我想很多的病人，因为现在因为牙科啊，实际上应该在坊间应该蛮多的嘛。
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牙科的发展，实际上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方便，而且非常 service 都蛮不错的。我觉得现在而且设备也都蛮好的，尤其在都会区里面。
几乎跟医院差不多等级。
哦，对对对，我这么觉得。但除了一些 CT， 就是说断层扫描，不见得每一家都有。
对，
我觉得。然后我觉得一般的病人来讲，不管小孩子或大人都一样，一般的牙齿的保健啊，最重要就是预防胜于治疗，这个观念一定要有了。就是说第一个，你就是说平常你自己刷牙当然很重要，清洁啊，使用牙线啊，或者是如果真的有一些小小的发炎，你自己觉得还没有办法去到诊所，你可能用一些漱口水。
漱口水，对。
然后刷牙的方式，实际上我是觉得，虽然大家都说我会刷，但是实际上还不是那么的
正确
了。所以我想到诊所里面，如果真的有需求，可以请教一下专科的医师的一些想法。
对。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齿颚矫正的病人来讲，我们是因为从小看到大，
对，
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换完牙，你就有一些咬合上的问题，那当然你可以立刻寻求专科医师的一些意见。
对，
这个我想这很重要，不要把它拖
太久。
对，所以我们乳牙的病人，我们通常就三个月到半年需要定期回诊一下。然后什么时间开始治疗？因为蛀牙的本身呢，我们通常都是差不多能够看牙齿，并小孩子能够配合漱口啦，然后涂氟啦，这个差不多两岁左右我们都会开始嘛。齿裂的换牙通常都在国小一二年级左右，大班到一二年级开始。
对，
那时候差不多七岁左右嘛，我就建议那个时间你就可以开始寻求齿裂发育的这个定期回诊。
对，
定期回诊。然后到差不多开始换牙以后，我们就会做一个 survey， 就是全部牙齿的 survey。 我们有一种 X 光片可以看得到所有已经长出来还有还没长出来
的。全口摄影嘛。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先做一次 survey， 看看你这哪些牙齿有可能会长歪啦，
对，
或者位置不好啦，或者缺牙啦，
对，
这种片子都看得出来。
对，
那所以那时候我想应该都在九岁左右啦。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 照这样的片子。然后接下来一直到换完牙以后，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也是一样就寻求专业医师的这个意见。所以如果对齿裂矫正的病人来讲，从换牙前到开始换牙到九岁，到换完牙为止，这个都是我们一些时期啊，不一样的时期有不一样的问题要注意啊。
没错。
然后如果真的你要开始做完整的矫正治疗，譬如说你要上矫正器了。
对，矫正器。对，
这是我们通常是换完牙以后开始。
换
牙以后开始。
那今天从前面那个郑医师自我介绍，他从高一毕业之后，那在长庚服务六年，在短时间内升到牙科部的副主任。那因为SARS 的关系，在考虑到自己家人跟工作之间平衡点，他才选择毅然决然离开医院，他出来开业。他的牙医的次专科，他是选择了齿颚矫正专科。他本身现在也是中华民国齿颚专科学会的理事长。学会的目的就是从事一些牙医师的专科的训练，
对，
学术的讨论这样。
我们 有一个所谓的训练机构的审核。我们这个学会要去审核每个医院的训练，你们的训练的内容
够不够 qualify， 对不
对？
对
对，内容好不好，设备够不够，这样子，这是第一部分。
对，
第二个我们会定所谓的训练内容， 计划的内容，
嗯
哼哼，希望你们照着我们训练内容去训练这些专科医师，
嗯，
完了以后3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笔试跟口试，
哦，很严格，
笔试口试过了以后，你才能拿到证书这样。
了解，
对，
我听说前阵子有闹那些什么海外，
对，国外医学院，
什么波兰哪里的，
对，
学了那
种对牙医师，
那回来还是要考这个考试吗？
他们应该是要先经过一个学历证明，
对，
然后再经过考照。
哦，考照
哦，然后才能够进入实习。
哦，了解，还是要比照这个流程就
对
了。
对啊，对啊，
这样才公平，
才算公平。
了解。后来郑医师有介绍到那个一般的传统矫正跟移行矫正的各个优缺点在哪边？因为我是从旁边，从大概我大女儿6年级到现在大概4、5年的时间，慢慢观察郑医师真的是非常有耐心，每次调整都非常有耐心去调整。那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也是药师，我觉得医疗行业分得很细啦，
对，
你如果不了解的时候，你其实可以询问一些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不管是专科医生、护理人员或是药师的协助，怎么去判断你当你遇到疾病的时候，去寻求对症下药的医生。
对，
因为每个科别分的次专科其实很多，
对，
你不是一般的医疗从业人员，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区分这个的差别。
对对对，
那你要怎么找到一个值得信赖专业的医生？我是觉得，因为就以小朋友的矫正来讲，那时间长达4、5年，
对，
你都一开始不信任这个医生，你后来跟他讨论中间，可能有时候像郑医师刚刚提到，有些家长会反对，为什么是我这在别的地方问到矫正1年，你来这边是2年，
对，
变成是医生跟家属之间会有些认知上面的差距啦。
对对，
那就是真的要去评估一下你适合怎样的医生，找到适合你信任的医生去从事整个医疗的行为，我觉得是这个是蛮重要的。
对对对对
对，
其实每个医生都希望，譬如说刘先生的女儿现在是要升高一了，
对，
我自己也有一个在高中的儿子，
哦，对，
然后他现在也在做矫正，
哦，
所以 take care 像这样的这个青少年的病人，啊，实际上也是要有不一样的耐心，啊，
对，时间很长，
而且要好好的跟他们说明，他才会愿意跟你配合啊，
没错，
否则没有病人配合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好的治疗了。
对，
那家长的部分我是希望说，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医师的说法有一些疑问或者不了解，你可以跟医师做完沟通以后，你甚至可以找第二位医师来再做一次咨询啊。
哦，对，
哦，因为实际上矫正本来就很久的长久的治疗，
很长的时间，
而且说实在很专业。
对，
说实在真的很专业。如果这个医师能够让你听得懂他要做什么，
嗯，
让你充分了解他的想法，
对，
或许你就可以接受他的治疗。
对，
哦，这样我是觉得比较好。
医疗上的东西其实很专业，
对，
那怎么把专业的东西用很白话的跟病患讲，
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医师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不要讲那种
学术
很高深的，然后拿着书这样在指给别人看，我觉得这样不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你还是要让病人能够充分了解，然后在过程中当然还是有可能不了解，
对，
然后我们可以再沟通，
就是之间当面去协调。
对，所以你要找到的是一个所谓能够跟你能够沟通的
医生，
我觉得。
对，好，那今天很高兴那个郑医师接受我的访问，那从中间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矫正有分哪几种啊，牙科里面又分10个4专科，那也郑医师也介绍了很牙医的自我保健的方法，从中其实我自己也学到蛮多东西，因为相信听众也学到蛮多东西。
谢谢，
因为今天很高兴郑医师接受我访问，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接受上我的节目。
谢谢你
OK 谢谢
好，
拜拜
拜
拜拜
拜。